赖校长，林主任，还有李教授，还有我们科工馆的王副研究员，各位与会的贵宾、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科工馆的周日阅读科学大师的这样的一个演讲，我们承蒙是成功大学赖米科技及微系统工程研究所的林主任及李教授的支持，然后呢他们来主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我们先给两位教授热烈的掌声。我想推广科学教育给年轻朋友啊，是科工馆或者说在国内的台湾教育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么科工馆在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目标之下成立了周日的阅读科学大师。那么今天主讲的题目是禽流感及 SARS 会再来吗？那么这样的一个讲题，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也就是成功大学的赖明昭赖校长赖博士。我们是不是请各位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赖校长。我们都知道近年来台湾因为SARS 及禽流感对整个台湾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那么这些都是因为病毒所造成。那么病毒是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生命体，或者说这些病毒怎么样造对人类及生物造成怎么样的一些疾病啊？那么这些疾病又如何来加以因应？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进入台湾必须要严肃面对的一个课题。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邀请到这个享誉中外的这个所谓的冠状病毒之父哈，赖校长赖博士来给我们演讲哈，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现在就简单的对赖校长的学经历背景跟各位来做介绍。赖校长他毕业于台大医学院医科，也是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的校系的博士，那么经历是担任南加州大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以及卓越教授、中研院的访问教授，另外也是我们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副院长。那么在学术上的这一方面的荣誉的表现包括获得这个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家协会国泰医院的肝炎的研究奖，那么中研院院士，还有美国南加大协会的学术成就及研究的创新奖，美国微生物学院的院士，美国南加大的杰出教授，还有发展中世界科学院的院士等等。好，我想赖校长的学术的声望以及他的研究著作等身等等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一一详细介绍。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就请各位与会的观众以最热的掌声来欢迎赖校长给我们演讲，谢谢。
谢谢方校长介绍，方校长、林主任、李教授，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要很荣幸很高兴有这机会来高雄跟各位讨论这些流行病的问题，就是特别是 SARS 啊，禽流感这两个问题，我想大家在过去几年当中受到这 SARS 的影响，大家都有深深的感受到这个传染病流行病的严重性。我想这个传染病和一般的病是不一样的，一般的病是影响到个人，但传染病会影响到很多人，影响到很多人。所以这传染病即使是在医学，从医学的观点来看是比较是应该可以控制的。比如说传染病是大部分是由细菌或者是病毒所引起的，那细菌是很比较容易治疗的，细菌就是用抗生素就可以治疗。所以抗生素在医学，在过去100年当中，在医学进步，这最大的进步就是抗生素的发现，发明。一旦有了抗生素以后，这细菌就很容易可以控制了。那病毒呢？那病毒在50年前发展出疫苗。那有了疫苗以后，很多的病毒所引起的流行病也可以控制的。所以当1950、1960年代有了抗生素以后，有了疫苗之后，大家都以为好，这些流行病，这传染病的问题应该可以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不是以后不是人类的重大的问题。这些最后医学进步，当一个公共卫生进步以后，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应该不是大病，不是没有问题。所以呢，大家都认为这个传染病大概以后不是都是只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国家或者落后的国家才会面临的问题。但是没想到在这个过去20年、30年之后，有很多新兴的病在继续不断的在出现。这些新兴的病，就是譬如说最重要的，现在很不幸就看不清楚，就是 HIV， 就是艾滋病。艾滋病在1980年代突然间出现了，然后你可以听到这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出现了。伊波拉病毒是在1970年代。最初在非洲出现的，在伊波拉病毒感染之后，就是死亡率高达70%、80%。那么病人感染之后，在一两个礼拜之内会七孔流血而死，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病。而且这医生护士照顾病人的时候，很多医生护士都得到这伊波拉病毒的感染，这都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治疗或者预防。那我们当然，我们切身之痛，这 SARS 在2003年也是在清早台湾或整个亚洲地区。那现在我们又开始担心有禽流感的问题。那去年今年初，我们也听到像在日本地区很多的麻疹的病例，这些都是传染病，都是流行病。所以我们以为可以控制像细菌或者是病毒所引起的流行病，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其实不论是医学多进步，这些传染病还是继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这边所写的只是一些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还有很多细菌所引起的传染病，像肺结核的问题还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像疟疾的问题还是世界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些传染病还继续不断的困扰人类。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只要在讨论这病毒，我们不讨论细菌。那个病毒为什么病毒继续不断的会对人类造成这个威胁？所以病毒到底是什么东西？病毒就是它的名字叫做滤过性病毒，就是它病毒很小很小，所以用一个滤纸没有办法过滤，细菌就可以用滤纸来过滤。但是病毒就不能够用病毒可以通过滤纸，所以这叫做滤过性病毒，就是因为它很小的意思。所以它病毒有多小呢？那比如我做一些比例，比如说乒乓球我们都知道大概5公分大小，那头发1毫米，这都可以用眼睛看得到的。 但人的细胞的十微米是十的负五次方米，这是因为要显微镜才能看到，细菌更小的十的负六次方米是一微米，所以这都是用显微镜可以看得到。那病毒更小的，病毒是十的负七次方米，是零点一微米，那这是一百的纳米。那病毒里面含有蛋白质 DNA， 那是零点零一微米，这是负次方米，那是负八次方米，这是纳米。所以你可以看到病毒和这个病毒里面的 DNA 基因蛋白质，就是在这个纳米的就是属于纳米科学。所以病毒是一个生命体，但是它也是一个纳米物质的特性。所以我们现在讨论这纳米科学，那病毒其实就是在属于这纳米科学的范畴之内。所以这只病毒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生物体，但是它有这个纳米科学的纳米物质的纳米材料的特性。所以在研究那病毒，其实也是可以从纳米科学的观点来做研究的。那病毒具有很多纳米物质的特性，所以病毒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形状。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病毒是有这样排列非常整齐的形状，就非常有规则的。这其实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这是二次面体。那在每一个病毒的每一个二次面体的顶端之外，还有很排列很规则的触角。那这另外一个病毒是有跟你不一样，它的里面的性质是的形状是一样的。这二次面体，但是它外面有一层脂肪膜，所以病毒的形状是各色各样的。另外还有一些病毒像是长方形的，像这个病毒就是跟 B 型肝炎病毒的形状。那另外一个病毒长得更漂亮的，你可以看到，就是仔细看的话，这是一个螺旋状的，然后到这顶端找了这样两个圈子，像一个打一个绳结一样。所以这个病毒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很不幸，这个病毒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个病毒，这就是伊波拉病毒。它长得非常漂亮，可以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尾巴都是这样螺旋形的，然后再打一两个绳结在顶端。所以这是病毒是真是五花八门，这各色各样的。这些就是一个病毒的种类这么多，而且在每一个病毒里面在这里面就是它的基因，那基因有些是 DNA 有些 RNA， 根据它的化学的性质，根据它的基因的性质，根据它的形状，那病毒是有很多种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病毒大概有500多种之多，但是这并不包括我们世界上在天然里面所有的病毒。我们在猜测大概在自然界里面至少有2000-3000种不同的病毒，那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只有500种病毒而已。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病毒，就是冠状病毒，这也是仔细看里面也是这是病毒里面也是有 DNA RNA， 这病毒里面是 RNA， 这冠状病毒是它基因体是 RNA， 那 RNA 在外面有一个脂肪膜，然后在外面有很多其他的触角，所以这被排列的非常整齐。不信这个图片看不太清楚，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这些触角长得像有一个皇冠，或者是这太阳的光环，所以在英文都叫做 corona， 所以叫做冠状病毒。这也是我们实验室在过去20-30年研究的一个题目。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病毒，这个冠状病毒其实一般人都不太了解的，因为这个冠状病毒以前都认为这个冠状病毒并不会引起很严重的病。这些冠状病毒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引起伤风感冒而已。那伤风感冒，其实伤风感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病，因为大家生病以后，大家就会知道这个伤风感冒也是很不舒服的病。但是伤风感冒通常大概不会你不会太严重，不会病倒，不会死，所以大家对这伤风感冒并不太关心。但是后来发现这原来冠状病毒也会引起一个很严重的病， 这就是 SARS。 那 SARS 在2002年的时候侵犯到中国了，到侵犯到中国，然后在2003年2月的时候开始传播到亚洲各个地区。这是那台湾的 SARS 的病例，你看这是2003年的那所有的病例，最初一个病例是在这2月的时候，23月的时候开始在台湾第一个病例出现，然后每天就有逐渐有一些病例，所以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可以看到每一两天就有一个或两个病例，但是这些主要的病例都是在香港地区、在越南地区，然后在新加坡，然后影响台湾的程度并不是很多。直到四月的时候，突然间这病例大幅的增加，到四月中的时候，每天都有20-30个病例。我想现在大家的记忆还很新，就是在这个几个月的时间，从四月到6-7月的那个时间，在2-3个月的时间，大家都不能够出去，不能够去看电影，不能够甚至不能够去麦当劳吃汉堡。因为大家都怕会得到这个 SARS 病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 SARS 病例来势汹汹，真的在2-3个月的时间就影响整个亚洲地区，甚至影响整个世界，整个把台湾的经济都几乎都搞垮。所以可见这个传染病的影响力是真的非常多的。其实从这个医学的观点来看，从流行病学的观点来看，这 SARS 的流行并不是那么严重。你可以看到台湾大概有800多人得到 SARS， 得到 SARS， 那差不多100人过世。所以从这医学的观点来看，这并不是非常大的一个病，但是它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真的是不可估计的。所以各位，这传染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很奇怪的，这个 SARS 从3月开始进来到台湾，从4月开始流行，到7月的时候就完全7-8月的时候就完全消失掉了。所以个传染病的影响只有那2-3个月的时间，只有2-3个月的时间，然后以后就再也看不到这 SARS 的病SARS 的病例了。所以 SARS 的病毒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是从什么地方出现的？知道他现在在跑到什么地方去？那是不是有一天他这个 SARS 又再回来，再影响到整个台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我要从这个科学的观点来预测，到底这个 SARS 会不会再回来？所以 SARS 的病毒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大家都还记得是果子狸。所以特别是在广东市场的果子狸，在2002-2003年的时候，在那市场的果子狸就带有类似 SARS 的病毒，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是果子狸是传播 SARS 的一个媒介。而且更好的证据是在广东市场或者香港市场野生动物的上面，很多有带有 SARS 的抗体，带有 SARS 的抗体就是表示这些商人被 SARS 病毒感染过，一旦被感染以后就会产生抗体，所以这抗体有抗体就表示这些人以前得到过 SARS， 被 SARS 病毒感染过，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引起，并没有病，所以这些人是被感染但没有发病，但是他产生抗体，所以抗体的存在就表示这些商人是被 SARS 感染过。所以很显然的就是果子狸和这个 SARS 的感染是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关系的。那问题是果子狸是直接的媒介吗？这是果子狸，这很暗看不清楚，就是果子狸也是最后是越晚间才会出动的一个动物。那现在看 SARS， 看这是在广东市场的所做的一个研究，在广东市场里面科学家就是把在市场工作的人都抽血，然后看看他们有多少人有 SARS 的抗体。那很奇怪的就是在那市场里面，在卖野生动物的人，他们40%的人他也有 SARS 抗体，就是40%的商人 卖果子狸的商人被感染过，有14%，这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在同一个市场里面，屠夫20%人带有SARS 的病毒，在同一个市场卖蔬菜的人只有5%，那一般人在市场内外的人，一般人没有一个人带有 SARS 抗体。所以这很显然就是越有机会接触到果子狸的人，越有机会被这个 SARS 病毒感染。那所以这就建立了一个直接的关系，对，很直接的关系，就是有机会接触到果子狸的人，越有机会得到 SARS。这是很显然，这是科学的证据，就是说这个果子狸可能就是一个传播上 SARS 的一个工具，一个工具，一个媒介。所以那问题是，这个果子狸是不是直接传播 SARS？ 那么果子狸是不是SARS 病毒的源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建立的就是果子狸可以传给人，因为在果子狸你可以，而且在果子狸你可以找到是类似人的 SARS 的病毒。是类似 SARS 的病毒，和人的 SARS 病毒是不一样的。果子狸的 SARS 病毒和人的 SARS 病毒，这是有点差别的。但是，从这流行病学还从分子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在果子狸的病毒的基因和人的病毒的基因，我们做一个比较，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病毒基因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他们只差一点点的基因的不一样，比如说人的SARS 的病毒，它有30000的碱基，那果子狸的病毒也30000碱基，在这30000个碱基里面，这 SARS 病毒和果子狸的 SARS 病毒和人的 SARS 病毒都相差的大概只有30个碱基的差异，就是说只有 0.1% 的基因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很显然，就是这果子狸的病毒和人的病毒是非常非常有相近的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病毒是由果子狸传给人的。那到底这果子狸是不是就是果子狸这 SARS 病毒就在果子狸生存呢？其实也不是，因为现在其实在当时在 SARS 爆发的时候，在2003年 SARS 爆发的时候，只有在市场里面的果子狸才带有 SARS 病毒。您如果到野外去，到山上去，甚至到其他地区的农场去抓果子狸，去看看果子狸有没有带有 SARS 病毒，没有。在野外的果子狸，在其他地区的果子狸都没有果子狸带有 SARS 病毒。所以这表示这SARS 病毒并不是原来存在果子狸身上的，而是由果子狸由其他的动物传到果子狸的。那最近的研究又发现在香港地区，或者在广东南部的地区，在山洞里面的山洞，那是个地区山洞里面有很多的果子狸，有很多的蝙蝠。山洞里面有很多蝙蝠，这些蝙蝠几乎50%的蝙蝠带有 SARS 类似 SARS 的病毒，带有类似 SARS 的病毒，而且这些的蝙蝠里面的 SARS 病毒和果子狸和人的病SARS 的病毒是相似的，但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果子狸原来的果子狸的 SARS 病毒，可能它的源头是从这边蝙蝠来的，但是蝙蝠里面的 SARS 病毒和果子狸里面的 SARS 病毒又不一样。所以并不是直接我们从我们的研究这 SARS 蝙蝠里面果子狸不可能说直接跳到果子狸上去的。所以中间要经过哪一个动物，现在还是一个问号。那现在果子狸在类似引起人的 SARS 的病毒，那些病毒是到底在什么地方，在果子狸或者在其他动物里面，现在还不太清楚。所以从这个你可以看到，这现在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关系，就是从蝙蝠跳到某些动物，然后再跳到果子狸，然后跳到人。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建立这个关系，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关系。所以 SARS 病毒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所以这个蝙蝠是可能就是 SARS 病毒的源头。这蝙蝠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物，很多病它的源头是蝙蝠，比如说伊波拉病毒，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在非洲的蝙蝠里面是带有这个伊波拉病毒，那可能就是由蝙蝠传给人的。那一个尼巴病毒，这是在马来西亚在十年前的一个发生的新发现的一个病毒，会引起脑炎的病毒。这个病毒尼巴病毒也是发现它是也是由蝙蝠在传给猪，然后再传给人。所以蝙蝠是很多病毒的一个源头。这是很多人都怕蝙蝠，这我想是也是有道理的，是的，因为它是一个常常带有很多病毒。那其实呢，大部分的动物，大部分的病毒，是也都是由病毒，由动物传染的。比如说艾滋病是最初是从非洲的猴子传给人的。犀牛肉病毒现在在美国在南美洲、中南美洲都是很多的很重要的一个传染病。这是一个鸟，然后传到蚊子，然后再传给人。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流行性感冒，也是家禽猪嘛，在传给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流行病、传染病，大概都是由动物在传染给人。所以 SARS 我们现在大概可以推测，是由蝙蝠在传给其他动物，在传给果子里，在传给人。但是真正引起人的 SARS 的病毒，那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还不清楚。所以问题，我们现在可以问是 SARS 病毒是不是还会在呢？我想是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在野外的蝙蝠或者其他动物还带有类似 SARS 的病毒，不是人引起人的这种 SARS 病毒，而是类似 SARS 的病毒。但是人的引起病在人的 SARS 的病毒在什么地方，现在还不太清楚。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SARS 病毒一定是在自然界一些动物里面，但是在什么地方我们还不清楚。所以就是因为在存在在也是流感出现的原因。去年的流行性感冒病毒和今年的流行性感冒病毒差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通常差在只有一两个氨基酸的不一样，或两三个氨基酸的不一样。但这两三个氨基酸的不一样就足以改变这个病毒的性质。所以今年的病毒和去年的病毒就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要打病，虽然去年我们打过疫苗，今年还要打过疫苗，因为这病毒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病毒流行性感冒病毒可以用这两种方法来改变他们的性质。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说禽流感已经到世界各地都爆发了，这严重的病。禽流感最初特别是 H5N1， 这是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那禽流感病毒最初在1997年在香港出现，然后在香港出现，那杀死了两三百万只鸡以后，把这个禽流感病毒完全隔离了。到2003年的时候，又在出现了。那在这几年当中，大家看到报纸的报道、新闻的报道，当时每年到处都有大流行。那我们现在而且这禽流感病毒也偶尔会感染人，所以这到底我们就很害怕这禽流感会不会变成人的流感病毒。所以现在禽流感病毒刚才讲过，变成人的流感病毒是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禽流感病毒和人的流感病毒互相交换基因。第二个办法是这禽流感病毒的基因的发生的变化。那到底是要发生多少变化，禽流感病毒要多少变化以后才会变成人的流感病毒呢？在从我们科学上的猜测，大概要至少要需要25个氨基酸的变化，我们在统计时也需要好几个基因的变化以后，在一共大概需要25个氨基酸变化才能够感染人的。不过它也是会从此 一个方法，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动物同时感染禽流感、禽病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所以这两个这是两个这个病毒可以发生发可以交换基因，这样的话就变成人的流感病毒。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的，比如说刚才讲过，这人的流感禽流感病毒有八段 RNA， 每一个 RNA 对病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人的流感病毒也有八段 RNA， 那这 RNA 是的大小不一样，这是用化学的方法，用生化学的方法可以把 RNA 分成八段。那人的流感病毒也可以用生化学的方法把它分成八段，你可以看到这是 RNA1、RNA2、RNA3、RNA4 等等。比如说 RNA4 它是可以制造H 的蛋白，这 RNA 是可以制造 H 的蛋白。那禽流感是带有 H5 的RNA 基因，人的流感是带有 H1 的基因。如果一个人同时被这两个病毒感染的话，他这个人的细胞里面就有这个禽流感的八段基因，也有人的流感病的八段基因，所以这两个基因就互相混在一起了，互相混在一起，结果他在这些在繁殖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新的流感病毒。这新的流感病毒可能好几种可能性。对，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大部分的是都是禽流感的基因，禽流感基因只有一个基因是从人的流感病毒来的 ，HE。结果是怎么样的？这个流感病毒是变成人的流感病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就把这人的流感病毒的 H 蛋白质哪来呢？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混合性的流感病毒，这个就变成人的流感病毒。所以你可以看，这很简单的，要一个禽流感病毒要变成人的流感病毒是很简单的，只要把这个流感病禽流感病毒和人的流感病毒换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流感病毒，这流感病毒是带有人的流感病毒基因，这样就变成人的流感病毒。所以这就是我们先要防止它发生的，要防止的禽流感病毒和人的流感病毒一起感染人。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个禽流感病毒怎么样会变成这个世界性的大流行呢？有两种方法。第一个，这禽流感这鸟被这禽流感病毒 H5N1， 这是禽流感病毒感染。这个感染以后，如果这个人也同时被一个人的流感病毒感染，那刚才讲过，这个禽流感病毒和人的流感病毒同时在一个动物在一个细胞感染，结果就会产生一个基因交换。那基因交换就变成真的流感病毒。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人禽流感病毒产生基因的变化，大概需要25个基因的变化，它才变成人，就会变成人流感病毒。所以就是这两种方法我们必须要预防的，所以预防他们变成一个全世界的大流行。所以刚才讲过，在历史上有三大流感病毒，有西班牙流感1918，亚洲流感1958，香港流感1968。那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在1958、1968，它的来源是禽流感病毒和人的流感病毒发生基因交换的现象。所以亚洲流感病毒是人的流感病毒得到三个禽流感病毒的基因，香港流感病毒是人的流感病毒得到禽流感的三个基因，结果就引起世界性的大流行。那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是因为禽流感病毒的基因的突变所引起的。那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其实还不太清楚。因为1918，现在回头想想看，1918年我们怎么晓得1918年它流感病毒是禽流感病毒来的？这边病毒学大概特别流行性感冒病毒学是在1930年代才开始有的。第一次流行性感冒病毒被分离出来是在1932年。在第一次被分离出来的，但从1932年才有这种技术能够分离出病毒，
那我们怎么晓得1918年是什么样的病毒呢？因为1918年那时候病毒已经完全消失掉了，已经不存在了。那我们怎么晓得这1918年的流行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病毒原来是禽流感病毒呢？这也就是因为科学的一个科幻小说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那1918年西班牙病毒当然是消失不见的，但是差不多5年前的时候，科学家开始在想要去研究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为什么那么严重呢？所以是很希望能够知道这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病毒是长得怎么样，但是这些病毒已经消失掉了。但是科学家想到也许在特别在美国陆军医学研究所，那是那么他们收集在病理室里面收集了很多1918年的病人的组织病人的器官，因为那病人死掉以后通常要做病理解剖，那病理解剖之后把他们的病人的最重要器官都拿出来，然后放在这个罐子里面的福马里的罐子里面去保存这些肺部的组织。也许各位到医院去看过，那在病理室里面有很多瓶瓶罐罐，那里面都装了很多器官，这些器官里面就带有病人的特别有一些人是从1918年死掉的肺部的组织。所以科学家回去拿到这些肺部的组织，然后用把他的 RNA 这肺部的 RNA 用这个科学的方法一个 PCR， 这时候大家也是听过这一个科学的方法能够把基因能够放大很多的倍数，结果用这样的方法，结果找到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病毒一部分的基因，所以开始可以了解这个，可以看到1918年病毒是长得怎么样。不过呢，这从这些器官所得到的基因其实数目很小段的，所以科学家更贪心了，都希望能够看到这个西班牙病毒的全貌。所以他们又想回想到在原来在阿拉斯加人他们死掉以后都葬在土里面，不过在阿拉斯加当太冷了，都永远在永冻层里面，这些人的埋葬以后大概都会永远都冰冻了。所以他们也想到也许在阿拉斯加的人的里面有些人是在1918年死掉的，也得到流行性感冒病毒以后死掉，也许从这些人的尸体里面可以找到一些1918年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基因。所以真的得到阿拉斯加人同意以后拿到一个1918年死亡的病人从他的肺部里面，也可以用这个把他的 RNA 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把整个的基因得到整个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基因。所以在2年前，在2005年就得到整个1918年西班牙流行感冒病毒基因，完全得到他们基因的序列，完全排序的，这是2年前的事情。一旦知道这个1918年基因的序列以后，就跟科学家甚至可以用化学的方法来完成组合完整的病毒的基因，把这完整病毒基因打进细胞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活性的病毒，就把这1918年的西班牙病毒完全复活了。这很像是一个科幻的小说，而且把这个病毒复活以后打进老鼠，发现老鼠马上就死掉。那一般的流行性感冒病毒老鼠大概不会死掉，就第一病病毒的，但是这1918年的流行感冒病毒真的带有非常强烈的毒性，老鼠很快就死，一天之内就死掉，证明说这个是1918年的流行感冒病毒真的是毒性而非常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故事好像是科幻的小说。你们也许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侏罗纪公园，有没有看过侏罗纪公园是讲些什么故事呢？所以科学家用恐龙的基因，把恐龙的基因这个全部拿出来，然后把这个基因又恢复到恐龙的恢复恐龙的生命。那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不过现在科学家真的是已经这样做了。 科学家真的能够把已经消失掉的生命，这是流行性感冒病，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病毒已经消失掉了，现在已经复活了，这个病毒已经在出现了，这个病毒已经现在存在最高级的实验室，只有存在美国最高级的入侵医学研究所里面，因为这如果跑出来的话，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科学家是现在能够有很多的办法让已经消失的生命再恢复过来。所以1918年现在我们就已经晓得了是真的1918年流行伽马病毒是很高的毒性。那我们再回去看看这美国的每年1900年到2000年的死亡率，你可以看到死亡率从800一直降低到100，现在到100了，所以这每年都一直这样的下降，只有在一年1918年它的死亡率突然增加很多，这死亡率增加很多，这是为什么死亡增加？这是西班牙流感，这是我们值得少的，而且全世界的人没有人有对 H5 的抗体，所以如果这禽流感就是 H5N1 嘛，所以这禽流感病毒如果变成可以感染人的话，那就可以在世界上就几乎没有人有感染，有抵抗力，而且有些这个 H5N1 的病毒对现在的抗病毒的药已经有抗药性了，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引起警觉的，就是有可能这个病毒会禽流感病毒会变成人的流感病毒，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但是这看不太清楚，但是其实仔细的把现在这些病毒最近分离出来的禽流感病毒来分析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发现就现在的病毒的变化并没有变得像更像人的病毒，就是说禽流感病毒和人的流感病毒他们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如果禽流感病毒要变成人流感病毒的话，它的基因会逐渐的改变，会变得更像人的流感病毒，不过在这几年的分析看起来并没有更像现在的去年所分析出来的所分离出来的禽流感病毒并没有比十年前的流感病毒更像人的流感病毒，所以就是说它演化过程并没有演化变成人的流感病毒这个趋向，我想这是比较容易可以安心的，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马上这个会变成人的流感病毒就会出现，我想这个还不至于发生，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现在的季节性的流行性感冒病毒，等一下我再讲，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是有可能全球性的流感病毒有可能会爆发，但是这个可能性还是不是很高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准备，要怎么准备？如果人流感病毒出现的话，我们要怎么准备？其实要预防禽流感病毒的方法是有好几个方法。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是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就公共卫生措施，比如说常常洗手，咳嗽的时候戴口罩，生病的时候在家休息，避免人群的接触。因为刚才讲过，这如果一个人同时被禽流感病毒还有人流感病毒同时感染的话，那这个基因交换的现象就很容易就会发生，而且避免进出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所以呢，这公共卫生的措施其实是最重要。我们咳嗽的时候戴口罩，我们这个常常在 SARS 的时候，我们就经验有这种经验，在 SARS 爆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戴口罩，几乎每一个人都戴口罩。那其实我想这个如果流行感冒病毒发生的时候，并不是需要说每一个人戴口罩，其实最重要是咳嗽的人、生病的人应该戴口罩，对不对？我们这个很多措施是不是不对的？健康人戴口罩，生病的人才说不戴口罩，这是错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矫正这个观念。如果生病的就应该戴口罩。 那生病的时候应该在家休息，这也是我们常常有错误的观念。我知道很多小学生、中学生老师都要求这个，大家都要希望得到全勤奖，所以生病的时候还是要勉强到学校去。所以其实那老师都称赞这些，然后这个学生很用功，生病了还到学校来。不过现在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生病的时候还到学校去的话，就应该记过，因为你把病带到学校来，传给你的同学，传给你的老师，这是应该惩罚的，不是应该嘉奖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观念，生病的时候应该在家休息，那去避免人际接触等等。所以呢，这是你可以看到，在打喷嚏的时候，这是你可以喷出多少东西来。这是在医学上很重这很有名的一张相片。这一打一个喷嚏，这些东西可以传播多远呢？大概一公尺到两公尺之内。所以在两公尺前面的人都打一个喷嚏，比较小心，这很可能就传播着这么多东西出来，很多东西出来。这里面如果这个人带有病毒的话，你可以看到病毒可以直接喷到你的身上去。那在这区，这也是在东南亚地区，这常常看到的人和禽鸟在一起。所以，如果这个带有病毒的话，这个人带有人的流感病毒，这个人带有这个有禽流感病毒，那就有可能同时感染一个动物，两种病毒感染动物，这样的话就很快的就会引起，可能引起这个基因交换的现象。所以防止流行流感的方法，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是最为重要。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抗病毒的药。不过抗病毒的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吃抗病毒的药，而是这个医护人员，像高风险工作人员才使用抗病毒的药。我最重要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有疫苗。所以良好卫生习惯、抗病毒的药、疫苗，这只是三个防止病毒的方法。那现在抗病毒、抗流行性感冒病毒的药其实只有几种，一种就是amantadine，这是在美国在所有地区常常用的药。不幸大部分的禽流感病毒已经对这个药有抗药性。不过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药就是人人讲 Tamiflu 就是克流感，那就是克流感。那克流感有什么用呢？克流感现在是用的很多，特别在日本地区是每一个人感冒了就用克流感，是用的太多了。那克流感有没有效呢？克流感是有点效，那可以缩短发病的症状，从四天变为三天，你认为这个有没有效？应该是有点效，不过是它效用并不是很好，它可以降低症状的严重性。不过它最有效的是可以防止病毒对外的扩散。所以在台湾的研究，在成功大学所做的研究已经知道，就说比如说在一个老人院疗养院，老人如果有一个人得到一个病，或者在监狱里面有很多人关在很多人在一起，然后在一起，如果有一个人得到流行性感冒病毒的话，如果全院的人都用这个克流感的话，那就可以防止他这个病毒的传播。所以这个可以防止这个病的传播是相当有用的，但是这个克流感必须在发病的最初的两天使用，如果到第三天，你可以看它只是第四天第三，不是把四天到减低到三天，减短到三天，所以如果到第三天以后用就没有效用了。而且这个克流感不应该用在每一个人都在用，因为以免人体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个克流感是应该在医护人员才使用。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疫苗。那疫苗是什么意思呢？疫苗是什么东西？疫苗是死的病毒或者是毒性去除掉的病毒或者是病毒的蛋白质。这死的病毒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死的病毒注射到身体里面的话，那么这些死的病毒不能够繁殖，但是这些病毒还有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就会引起抗体。所以我们的疫苗的作用就是要产生抗体，这些抗体特别是产生对 H 蛋白的抗体， 那这些抗体就和 H 蛋白作用，就让病毒不能够感染细胞。嗯啊，所以这是疫苗，就是死的病毒，或者是这病毒已经没有毒性了，所以这病毒可以在身体里面繁殖，但繁殖不会引起病，但是会产生抗体，或者是就是这种蛋白质这就够了。这样的疫苗注射以后就引起产生抗体，这抗体就保护人体不被病毒感染。所以这就是疫苗的基本定义。那现在有没有有效的禽流感的疫苗呢？如果明天在有世界性大流行之前，我们有没有疫苗使用？有没有好的疫苗使用？其实没有的，因为现在有很多药厂在努，很多国家都在努力发展 H5N1， 到目前为止，这个免疫性力并不是很高，并不是很高，所以到底有没有效，这个还不太清楚。而且我们现在所准备出来的禽流感疫苗，也是对未来可能也没有用的，因为未来可能引起大流行的病毒，它的特性容量不知道，而且这个禽流感病毒可以杀死鸡蛋，平时的流行性感冒病毒，那制造疫苗的方法就是把这的疫苗的病毒株打进鸡蛋里面，然后在鸡蛋里面繁殖。但是这个禽流感病毒可以把鸡蛋杀死掉，所以就没有办法在鸡蛋里面繁殖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就很不容易制造这个禽流感病毒的疫苗。所以这边禽流感病毒疫苗是比较不容易制造的。而且如果即使这些我们克服这些问题以后，一旦要到爆发的时候，全球制造疫苗的工厂仍然非常有限。现在只有大概世界上对只有4个国家能够制造疫苗，台湾不包括在内。所以我们如果明天有禽流感病毒疫苗，那禽流感病毒爆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疫苗。我觉得这些先进的国家能够制造疫苗的国家，他们所制造疫苗大概都要自己用的，不会送到台湾的或送到其他国家。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克服的问题。所以现在所关心的，大家所关心是这世界性的大流行，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个季节性的流感疫苗。季节性流感疫苗就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病毒，这是普通性的流行性感冒病毒，就是每年冬天都来的流行性感冒病毒，每年都我们都要重新再打一次疫苗，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个。这个流行，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去打疫苗，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还年轻的小朋友都要打这个疫苗。这疫苗是什么东西？是一个非活性的流行性感冒病毒，就是死的流行性感冒病毒，死的病毒。那因为病毒抗原的变化，每年都需要准备新的疫苗，因为今年的疫苗和今年病毒。今年可能流行的病毒和去年流行的病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先预测到今年的病毒必须要先经过重组，并在鸡蛋中培养，最后再以化学的方法来除去它的活性，这样的产生的疫苗整个制造过程它需要6个月到八个月，而且全球只有4个国家有疫苗制造它。我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它整个制造疫苗的过程需要6个月到八个月。那我们现在各位都去医院去打过疫苗的，现在打疫苗时间是什么时候？是11月或者12月或者10月、11月，大概11月甚至12月再打疫苗。那这些疫苗要必须要在6个月到8个月之间制造，也就是说他们大概今年3月的时候就开始制造今年所需要的疫苗。那刚才也讲过，今年的病毒和去年的病毒不一样，今年会流行的病毒和去年流行的病毒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去年制造那些的疫苗来今年使用，我们今年必须要重新再制作疫苗，制作新的疫苗，然后才能够使用，到11月、12月的时候才能够使用。那你现在仔细想一想看，这里面有没有矛盾？这里面有矛盾，因为今年要流行的是11月、12月要流行的病毒，我们必须要在2月的时候、3月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疫苗。 所以说每个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二月的时候他就会召开一次会议，他必须要猜测二月的时候，猜测今年十一月十二月还有一月二月的时候会流行的流行性感冒病毒是什么，对不对？他们必须要做这个猜测以后才能够在三月的时候开始决定制造什么样的疫苗，开始制造疫苗，因为他要六月到八月的时间呢。所以就是二月的时候就要猜今年十二月要流行的病毒是什么，你看看这是科学家在猜的游戏的。所以但科学家很会猜，大部分猜的时候都猜对的，猜对的。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每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二月的时候都要开会要猜，有大部分的时间都猜对，有时候也猜错了，也是也猜错，像两年前就猜错了，猜错了。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看来科学家猜的成功的几率那么高，所以科学家应该去买乐透，他们就也许可以赚很多钱。不过这猜并不是乱猜的，其实他们都有根据科学的理由，根据过去流行病学的资料来猜大概今年会流行的流行性感冒是什么，所以在二月的时候就猜了，所以才有时间让准备这些疫苗，然后到十一月的时候才让大家有疫苗可以注射。所以这是一个在科学一个很有趣的一些故事。这为什么这科学家这么了不起，就是我想也是这些原因。所以继续性流行感冒病毒其实里面包括有三种病毒，一种病毒是 A 型的，是 HENE 型，他们在 A 型在现在在流行的HENE 其实有几百种，那就科学家必须在这几百种当中挑出一株认为最有可能今年引起流行的一株，那一株要用来做流行做疫苗，同时还要猜另外一种是 H3N1， 也是这些几百种当中也是要猜出一株来推出来做疫苗，然后再加一个 B 型的流行感冒病毒。所以各位打的疫苗其实就包含这三种病毒。那希望这三种病毒今年得到的的流行的病毒就是刚好就是这在疫苗里面所包含的三种病毒。我刚才讲过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猜对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听到，即使是猜错的时候还是有保护作用的，并不是完全没有保护作用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在世界上的世界大流行，在回去在一百多年的大流行当中，最初其实是这是 B 型 A 型 B 型，也是从世界在很久以前就有 B 型。这是 A 型当中有几种 A 型，1918年是 HENE， 然后到1958年的时候突然间整个的大部分的病毒就变成 H2N2， 就刚才就所讲的基因的交换，然后1968年的时候就变成 H3N2， 那 H3N2 现在还在流行，那 HENE 又在1970年代又恢复流行的。所以现在流行的病毒就是三种 B 型，还有 H3N，A 型的 H3N2， 还有A 型的 HENE 这三种。所以我们现在才是病在疫苗里面就要包括这三种病毒。所以呢政府当中能够做些什么东西，要必须要建立良好的公共卫生系统，而且要鼓励大家都要去打疫苗，然后有这疫苗的话，大部分人如果大部分人都有抗体，大部分人被保护以后，他一旦爆发流行感冒病毒爆发的时候，他的传播就会减低。如果大家都没有抗体的话，这传播很快就会影响整个社会。所以有越多人打疫苗的时候，就有越多的人有保护，有保护力。有保护力的话，它流行的范围就不会很广。我们要做点轻量的检疫，要看看这个鸟类有没有这个得到带有禽流感病毒。我们要建立制造疫苗基础建设，就是希望我们台湾也有能力来自己制造疫苗，而且国际合作以防止病毒。比如说台湾现在已经在仓库里面有大概有16万剂的客流感病客流感， 所以如果一旦流行性感冒禽流感病的爆发的时候，这16万剂就可以足够大概10万人几万人可以吃这个客流感。当然这些客流感都是希望是能够给医护人员像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做使用。但是几年前我们把这客流感也给了越南，给了越南，所以很多人抗议说我们客流感应该留给自己用，我们怎么把客流感都轻易的赠送给越南和其他国家呢？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对的。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把客流感留给自己用，而把客流感送给越南和其他国家呢？因为越南在其他国家在做禽流感的流行，我们如果把药给他们，就可以把那些流行控制住的话，这些流行感冒就不会到台湾来。所以这绝症在境外，把这病毒阻在外面的话，这是最好的防疫的方法，最好的防疫方法。所以政府这样的措施是对的。我们要加强抗病毒的药物及疫苗的研发，并了解病毒的致病的机制，才能够发展出好的药。所以现在刚才讨论了很多关于 SARS 和这禽流感的问题，这当然对我们现在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还有很多很多新的病会继续不断的出现的。所以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新的病毒出现越来越多呢？所以这是因为人类进化以外自然的环境，在大自然界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病毒，那是我们人类不知道的。刚才讲过像伊波拉病毒、艾滋病毒，这本来是在野外的动物里面的病毒，以前都人不侵犯他们的时候彼此都相安无事，但人口增加，就一直在扩充侵犯到自然以后，这些人类所没有接触到的病毒就会突变，就会变成人的病毒。同时国际交通的频繁，一旦病毒出现的话，很快的就传播到全世界去。像艾滋病的出现，就从非洲出现到欧洲去，一两个月的时间就传到美国来了。所以这是很快的传播。而且药物及医疗工具的滥用，像有些打毒品就用针头，所以是这样，哇，很快的就有传播。而且科学的进步及检验方法的改良，所以很快的就能够找出一个新的病毒出现，新的病毒。所以这样，因为这些原因，这病毒就很容易出现。所以新旧的病毒会继续出现吗？是的，在自然界还有很多已知或者未知的病毒。刚才讲过，我们所知道的病毒大概只有500种。我想这个自然界还至少应该2000-3000种不同的病毒不容易完全消灭。我们希望用医学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能够把病毒控制，能够把病毒完全消灭，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在过去几百年的医学史上，人类只成功的把一个病毒完全从人类消失掉。这个病毒是什么？同学们没知道，是天花病毒，是世界上是人类史上唯一一个从人类消失掉的一个病毒，是靠了人类的努力，靠了医学的进步，从人类完全除掉的一个病毒。那现在我们正在找第一个目标是一个小儿麻痹病毒。世界卫生组织的原来的目标是希望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就完全消失掉，那今年已经2007年了，但还没有消失掉。最近还在印尼又爆发一个小儿麻痹的病毒，所以这表示这个要把病毒完全从人类消失掉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着和病毒和平共存。这听起来是好像很可怕的样子，但其实病毒也是很可爱的。我作为一个病毒学家，常常和病毒天天在玩，所以我觉得病毒是非常可爱的，病毒非常聪明。我讲了一句话，常常被人引用，说病毒比病毒学家更聪明，因为这个你想到一个办法能够更抑制病毒的方法， 那你病毒很快的就会发展出一个新的方法，更好的方法，把你原来造成的抗病毒的方法都破坏掉。所以这个我们要知天命，就知道我们不是人定胜天的，人一定要学得和病毒和其他东西、自然界的东西要和平共存，把病毒会引起的伤害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好，那我就停在这边。好，谢谢各位。
赖校长，各位贵宾，禽流感以及 SARS 会不会再来吗？透过冠状病毒之库赖明昭博士深入浅出的这样的一个说明，让我们了解到禽流感及 SARS 病毒到底是什么，那么传播的途径又是什么，那么可不可能爆发大流行。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跟认识。特别是赖博士也提到，只要我们有控制得宜，基本上爆发大流行的几率是不会太大的。做好个人的卫生及工位的设施，那么人跟大自然的环境进一步要和平共存，而且呢必须要有跟病毒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我相信这一些爆发大流行的几率是不大的。透过刚才赖博士这么精辟的演讲，让我们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收获，是不是？我们请各位再最热烈掌声来感谢赖博士。好像还有点时间，那么各位不晓得针对刚才赖教授赖博士的这样的一个演讲，有没有怎样的一些问题要提问的？好，来，请李教授。
校长，我刚才看了一张图啊，从1901年起啊，到那个我们2000年啊，我看那个发生的那个这个病毒的那个，你从 N1H1 到 N2H2 又到了 N3H2 啊，看起来这个病毒的这个组织是越来越复杂哈。这是不是因为人类在开发这个药物，导致它变成它在这个产生突变的时候越来越复杂？会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将来在防治上面会不会使得我们开发药物上面显得越来越困难？
对，刚才这个 西班牙流感病毒是在1918，那1918到1957，在自然界流行的都是 H1N1， 然后1958年变成 H2N2。其实这并不是说它变复杂，就是在自然界刚才讲过 H1 到 NH19。这都在自然界已经存在了，都在动物里面，在鸡鸭里面，这都已经存在了。那只是说，它变成人的流感病毒的一部分，所以这样产生基因交换的现象，变成 H2N2， 然后1968年变成 H3N2， 那是基因把自然界的基因借过来交换，变成 变成这个人流感病毒的一部分，所以并不是变成更复杂。但是您所讲的也是对的，那就是真的流行感冒病毒越来越复杂，就是因为它每年都一直在突变，每年都一直在突变。所以如果你可以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你可以做它基因序列一直在研究的话，你会看到真的它的每一个基因序列一直在改变。现在在自然界存在的那些基因序列，和100年前、50年前所存在的 病毒的它进行是完全不一样，因此一直在改变。那是因为病毒就是要适应环境，适应人为的环境，适应自然的环境，它不得不一直在改变的关系。所以真的您讲的是对的，是就是说现在病毒它的基因是比以前更复杂的，是种类更多的，是这是对的。不过它也是，它趋势也是一直在改变。现代就像我们现代人和50年前的人是都是长得不一样，穿的不一样，但就是在同样的意义。
来，好，请。谢谢成功大学校长的开讲，希望听了之后你我都能够成功。如果同意这句话，大家鼓个掌。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啊。不管以前流行的或者默默无闻的，就校长也好，待会儿在座的听众也可以的做个回答。目前的卫生行政单位或者是媒体，就刚刚你讲的相关的内容当中，到底做了些哪些，做了对的还是不对的，又该怎么办？同样我要问一下，在预防与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认为我们现在卫生行政单位也好，甚至医院也好，有哪些优缺点？你又认为我们的卫生行政单位或者学校或者医院又有哪些该做还没有做的？我以上的问题校长听懂了吗？好，如果听懂了，麻烦给我们解说一下，的的确确让我们在成功大学校长的领导下，未来的人生都能够成功。谢谢。
谢谢。我说，台湾其实公共卫生是做的这世界模范国家之一，因为台湾从早期这个整个公共卫生的系统是做的非常好的，非常好。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护牙，护牙是医院的护牙是。那护牙，因为台湾在早期有很多传染病，所以护牙设备像会特别为了会结合的治疗。那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护牙的病房，在日本只有一两间护牙病房，台湾有几百个护牙的病房。那台湾公共卫生的系统是做的非常好的。那 SARS 爆发的时候，那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好好准备，没有准备？那是因为不只是台湾，那整个世界它都没有这种经验，没有这种经验。那因为这流行性的严重性，在这几十年来减低了很多，所以大家都没有准备。那经过 SARS 的教训之后，大家都学的应该怎么样做好这防疫的工作。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觉得在台湾的公共卫生是世界公共卫生的特色，是世界一流的，在设备世界一流。当然，我们必须要教育民众，让大家了解这个传染病的重要性，要怎么样的预防这传染病。刚才我讲过，不要让学生去争取全勤奖，而是生病的时候留在家里面，不要到学校去。这是要教育大众的教育大众，所以这个要靠大家的努力，靠大家的努力。咳嗽的时候要戴口罩，不要说咳嗽让别人让健康人戴口罩。我想这个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好，谢谢。
来，请。
校长你好，那我想请问问题，就是说现在的流感疫苗啊，到底那个含汞跟不含汞，那它对人体的影响是什么样？好像媒体报道的我们不太清楚，这样。谢。
这个是我想，这大家都太担心了。汞，每一个所有的疫苗都带有汞的。因为汞是要防止这个抗菌，所以如果没有汞疫苗没有加汞的话，那这个很快就会坏掉，会被感染，被细菌感染就没有用了。所以所有疫苗都会多多少少的加一点汞，不过这汞的它浓度太低了。对健康不会有影响，绝对不会有影响的，所以这点是你可以放心。这汞只是要防止这个细菌的感染，所以浓度不会有毒性的。
好，
好，谢谢，来，有没有？来，请。
那个教授你好，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SARS 还有伊波拉病毒跟尼巴病毒都是由蝙蝠这种动物所引起的？它是体内原本就比较特别吗？还是它对这些病毒都不会有影响？
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也问很多人，问这个动物学家，那到底是病毒有什么特性，或一个带有很多的病毒，所以它的特性是不是都因为可能在山洞里面，他们这个很多很多的动物，很多很多只的动物都挤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也许这个是一个原因。我真正的原因，那动物学家还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很好的回答。我想这个。你听说如果到山洞里面看到了蝙蝠的数目，大家会吓坏的。我想这它很就因为密度太高的关系，所以很容易如果一直有一个病毒，就很容易传播到很多病毒的很多蝙蝠的原因。我想这是一个原因。
好，谢谢。好，来请。
那校长，请问一下。有很多历史上记载说流行大瘟疫死了很多人，也是这种禽流感吗？谢谢。
对不起，我没听你讲的。
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记载，那个流行那个大瘟疫，就是死了很多人，也是这种禽流感吗？
大瘟疫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细菌，不同病毒，但那病毒其实大瘟疫最大的就是鼠疫。那鼠疫是一种细菌，那也是因为空气传染的。那我想最怕就是空气传染就很难隔离，所以这病人、医护人员、家人都一直很多人就得到了。那鼠疫就是欧洲的时候，鼠疫就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那几千万的人口都消失掉。那所以这就是传染病为什么那么可怕？因为即使你保护自己保护的很好的话，还是会传染。所以呢，传染病好几个不同的传染的方法，一个是空气传染，空气传染当然是很可怕。那还有饮水的传染也是很可怕的。比如说，在15年前，在上海有一次 A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一下在4个月的时间，有50万的人得到 A 型肝炎，得到 A 型肝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饮水被污染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喝水，这个50万人在4个月的时间就得到A 型肝炎病毒。在台湾 B 型肝炎很多 ，B 型肝炎病毒还 C 型肝炎很多 ，B 型肝炎病毒就是这经常的孩子。那 C 型肝炎在南部有些地，在高雄、台南地区，有些乡村是50%的人带有 C 型肝炎病毒，为什么呢？就是有些医生的秘医，一针头没有消毒干净，结果把一个病毒就传给很多人。所以你说瘟疫就是因为空气传染，那时候这公共卫生不好，所以很快就散播的很快。所以就像今年的3年前的 SARS 也是同样一个原因，空气传染就很容易传播。所以这都是这个传染病，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所引起的病。
好，谢谢。我特别补充一点哈，这个我们在这边要恭喜哈，这个赖校长赖博士哈，他获得96年的杰出人才的讲座哈，那获得275万，5年270万，这国内来讲应该是第一人还是第二人？好像是，我看报纸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给赖博士鼓掌一下。杨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来请。
对不起，请问教授，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客流感？客流感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制造？是因为我们能力的问题，还是因为？
客流感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来？客流感是一个药厂的，它有专利权的。所以必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都要尊重专利权，所以这个药厂有专利权，所以别的国家别的药厂都不可以 不可以发展，必须要这个得到授权才能够发展。不过在如果在为我们政府做的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制造客流感，所以如果真的是大流行的时候，那在紧急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政府就可以自己做。不过必须要在紧急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做，如果在平时的时候我们现在做，一定会被国际攻击的，因为我们不尊重专利权，不尊重智慧权。所以这个我们做一个国际我们一个国家必须要尊重国际上的专利权和智慧财产权。
谢谢。来，请后面这位。对，
就是消灭那个 virus 病毒的那个方法有几种，就是那个我们抗体去消灭它，或者其他的化学啊、物理啊什么，还有其他的方法去消灭那个病毒的那个现在的比较有效的方法。
就消灭病毒的方法，这要看你怎么样消灭。第一个消灭病毒的方法，就是如果得到病毒以后，怎么样是杀死病毒？怎么样杀死病毒？这边杀死病毒是比较困难，对对，杀死细菌就比较简单，杀死细菌就是用抗生素，但是病毒的话就没有办法用抗生素。那这也是我应该讲的，就是很多伤风感冒，去给医生看，医生就给你抗生素，这是不对的，因为抗生素对病毒没有用。没有用，所以病毒是比较抗病毒的药比较少。现在抗病毒的药有些就像这个艾滋病的有些药就可以抗病毒，有些肝炎的药，抗肝炎病毒的药有些药，但一般来讲抗病毒的药就比较少，所以在现在很多药厂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努力发展抗病毒的药，但是每一个病毒它必须要有各种不同的药。那现在在市场上可以用的抗病毒药还是很少，但是在外面，在空气里面，在桌子上，这个病毒其实很容易就会死掉，因为干燥的话病毒就会死掉。所以如果常常洗手，或者是常常洗手或者是用酒精擦一擦，这大概都会在环境表面，就是病毒是比较很快就会死掉的。
好，谢谢。好，如果各位没有提问的话，今天王太请。
校长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在所有动物之中跟人类之中，有没有病毒是对其他动物体是有益的？
对，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就是病毒有没有好的病毒？就是像细菌，我们就晓得有好的细菌，比如说我们这个肠胃里面有好几有几亿几兆的细菌，这些细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细菌的话，我们身体健康一定就会生病。所以细菌是有好的细菌。那病毒有没有好的病毒？其实这个还不太清楚，还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有没有害处的病毒，没有害的病毒。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病毒，对身体里面没有害处，也不会引起什么病，不会引起什么病。不过这些病毒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呢？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有没有害的病毒，但有没有好的病，对身体好的病毒，现在还不太清楚。
好，谢谢。好，来，请。
再问一个问题，就那个病毒啊，会引起那个发热啊，那个这个机制是什么？然后我们的抗体去把这个病毒消灭它的时候，它的机制是怎样的？为什么感冒就会发烧那些？它的机制还要把那抗体把它消灭？
病毒为什么会引起会发烧？是不是？
对，我是听人讲说，那个发烧是要把病毒烧死，这听起来还有点奇怪。
对，这个发烧并不是和病毒直接关系，是病毒发烧是一个身体的抵抗力，一个防卫的机制，就是引起 发烧是要抵抗外面外来的侵略，所以就是发烧让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了，就是等于一个发炎，就像发炎一样，所以发烧是一个身体的保护的作用。也很去引起很多的免疫系统，还有其他的系统，让这个产生很多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就是引起发烧，这是要保护身体的一个机制。
好，谢谢。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假日阅读大师系列讲座就到此结束。谢谢赖博士，谢谢各位大家。
谢谢。